主，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，我们随时随在都需要耶稣的帮助。主，帮助我们在你面前都定睛来依靠你。我们知道在末世有更多的压迫会来到，但是只有主在基督里才能够真正得自由。也把我们的心再次敞开，欢迎圣灵今天早上赐给我们体力、灵力、智力，使我们读你的话能够成为融合在我们体里面，让我们生命当中。感谢耶稣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传道书第八章了。那你看到到第八章你越读就越知道传道书在讲智慧，他在讲智慧，看到人生百态，观察之后你发现到很多的地方我们真的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人生呢有很多很多不明白是正确的，因为这个很多的隐藏的事神不揭露出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隐藏是神的荣耀，揭开是什么？君王的荣耀。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，如果可以的话求神揭开很多的启示，像老约翰一样，他要得到启示要跟神连结在一起，那个叫形而上或者叫垂直能够得着上帝的智慧。那所罗门王很有智慧，他看了很多，他也转念，他也观察，他也搜索，他也检查好多，后来有些东西他真的不明白，可是他知道一件事，他准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一个非常蒙福乐的人。所以今天你看到敬畏耶和华就是蒙福乐的一生，所以很多东西不懂，但是他终究是永远的福乐。好，我们看来，我们要看到第一段呢，是从第一节到了第七节，一到七是第一段。我们看到敬畏耶和华的智慧者有什么祝福，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。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七，一到七百请。谁如智慧人呢？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他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并使他的脸上暴气改变。我劝你遵守
王的命令，既指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不要固执行恶，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。王的话本有权力，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？凡遵守命令的，必不经过祸患。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，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。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，谁能告诉他呢？
好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一节说，谁如智慧人呢？谁像智慧人呢？他第一个就抛出这个问句，让我们看见智慧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什么叫智者呢？好，接下来，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？因为智者呢，很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他知道事情的原委，而且知道事情怎么解决，那个就是智慧者。所以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祷告求神给我们知识的灵，智慧的灵知识，这智慧有两个很大别不一样的地方。比如说我不知道一件事，后来上帝揭开了，我看到那件事了，那个叫知识的眼里。那看到这事情之后，那怎么解决呢？那个叫智慧的眼里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启示当中，我们看到异象，我知道某方面的事情了，但是怎么解决呢？需要启示，那个叫做智慧的言语。所以知识言语跟智慧言语常常是连接在一起的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谁是智慧者呢？智慧者呢，知道事情的原委，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，再来呢，他也知道解决的方法。在世上很多人很多有知识读了很多了，听了也很多，也察觉很多，但是有个小小缺点，就是不晓得怎么解决了。那这个不是常常人的难过的地方吗？很多都懂可是问题是没办法解决这是人的无奈的地方。所以智慧是从神而来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智慧是从神而来。这个敬畏的话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敬畏就是对神对齐，知道他是智慧的源头。好，接下来如果你知道有智慧之后，你看到吗？智慧者有特别特别的意义，特别的这个利益益处在当中。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，人的智慧使这个人会发光，脸会发光放光，叫做容光焕发他的脸会发光，因为从神的启示下来了，很有信心知道问题怎么解决。这个呢，你看到脸就知道。再来呢，并使他脸上暴气改变，把画起来，除了脸发光连脸相都会改变，那个面相都会改变，变成什么温柔，变成什么很有自信。 你看很多人锁起眉头啊，什么那个就是不能解决嘛，打钢的话那嘎嘎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智慧，那这就是要解决的啊，那个方法。解决的那个能力他没有，所以就深锁着了啊，这也不能啊，那也不行啊，那个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看智慧者呢会容啊容光焕发，而且他的生命当中看见发光，这个就是我们要追求啊智慧很重要的地方。请记得知识让我们懂很多，智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，要有智慧，不是要知识而已，知识懂很多没有办法解决。 OK， 接下来第二节，来，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，既执神启示，理当如此。好，这边所罗门他是王，他已经当王很久，年老的时候他用劝的，他说我们劝人 要智慧，你要注意的要遵守王的命令。好，遵守王的命令，这是智慧的很重要的操练。好，这边讲到王的命令，王圈起来。另外一个，他说这一段里面有讲到，既执神启示，理当如此，也把神画起来。你看这一节讲到王，也讲到什么神，讲到权柄，讲到上跟下的关系。智者哈，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特质，就是他会懂得尊敬上面的。他会遵守 上面的命令，并且呢听从神的一切安排，这个呢启示都是如此。所以你看到 越有智慧的人，对上是敬畏的，对上会顺服的，对上呢会尊敬的，对上呢立誓之后会去什么实现的。你看到智慧真的是从敬畏开始，他对上是尊敬的，他对神是尊敬，不会立誓之后公公清清在在的走，没有怎么任何的实现。所以他说我们立誓就要什么实现嘛，我们立约就要实现，我们跟神的有这个发誓呢一定要实现，因为他是神，我们要敬畏。那我们听王的命令也是如此，听完就 obey， 要去遵守，这个叫做智慧的开端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对神呢要顺服，听他的话要去遵守，不是听很多的话就好，听了就去守，要我们去做，我们去遵守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。你只要这样做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脸会发光，你的暴怒的脾气呢也会改变过来，因为你只要遵守上帝给的智慧。你看到这个是 很微妙的地方，他观察很多人很愚拙，就是不愿意顺服，不听嘛，要做自己当王嘛，走自己的道路嘛，王讲我参考的好，那神讲也是如此，我还是做宝座。你看到他脸整天愁容嘛，因为他不会顺服，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本哦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你要这个容光焕发，你看到你的脸相也改变过来，顺服非常重要。那英文直接 obey the kings， obey 就出现第二节，马上讲到顺服这个字。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三节，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，急躁画起来就是轻率的意思。如果你上面有一些交代，上面有些要你去做的，上面对你有些命令，请你记得不要急躁离开我的面前。然后我们常常也会如此，不是吗？有时候我们对人也好，对上面的或是对神也是如此，我们会转到王是看得到的，神是看不到，但是都可以看到你的心态。好，举例，你跟 神讲话，跟他说你要这个这个这个，可是好像神不是马上答应你啊，好像没有是马上回你的祷告，你就轻率的离开，代表什么啊？上帝喊喊嘛了，没得听我的祈祷了，就往起身了，往来一个菩萨有吗？就马上来，不要神了。这个叫做急躁离开王，轻率啊，对神没有耐心。我们记得我们是见神呢，见王，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耐心，见神更是如此，因为他的做事法则跟你我是不一样。接下来你会看到更妙的，神他的时候跟定理跟你完全不一样，那个时候就是 timing， 上帝有他的时机，他的工作有他的时机，他工作有他的法则，不是照你的法则，照你的方式。 No， 神在天，你在地，神是创造者，我们是被造者。哦，你看，你明白这个，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候。有时候我们觉得要赶快成就了，立刻就发旺，立刻就病得医治，立刻问题就得到解决。但神说不是，他说有个时机在，那个叫做时候。 包括定理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，不照你的方式。所以你读了到这边你就明白，原来智者对神要敬畏，而且要知道神有神的时机跟法则，我要耐心等候。这是所罗门王在老的时候劝我们大家要懂这个，这个叫敬畏神，这也叫做敬畏王啊，叫照上帝的法则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第四节，王的话本有权力，就是权柄的意思。神有权柄，王也有权柄。谁敢问他说你做了什么呢？你做了什么呢？但是我们人也会怨神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救他呢？为什么收了他的命呢？为什么让他家破呢？为什么让他生重病呢？问很多啊。你看到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不要这样轻忽，随便在神面前抱怨，你怎么当神的？你怎么处理这处理到这样子呢？只是不敢这样子直接，他心里面是这样想啊。就像这句话，谁敢问他你做了什么呢？不要忘记，王的话本有什么权力？他说一就是一，他说二就是二，因为他是王嘛。对神也是如此，敬畏包括我们要完全的顺服，不是听顺服我们的方式，而是顺服他的方式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，智慧人的心能够辨别时候和什么定理。所以你看到照这边从第一节一路上延续下来，到最后他就讲到一个小小结论，凡遵守命令的，王的命令，对上的，再来对神发的命令啊，我们记得他给我们命令必不经历祸患，代表什么呢？神做事你只要顺服就可以了，神发命令我们就听从就可以了。但有个很好的祝福，你只要听从神的命令，必不经历什么祸患，不遭灾祸的意思。上帝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，但是就会避开，遇到这种难处就能够胜过，就能够越过。这个就是凡遵守命令的，遵守王，遵守这个神命令的，都能够经历过，这不经历过祸患。好，智慧人的心能够辨别时候跟定理，把它圈起来。刚我解释过的，智者呢，他懂得做王的，他做事的法则，我们神也是个王啊，他有他的做事的法则，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时机，然后再来呢方法，这两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要学会常常祷告，神让我辨别上帝做事的时机，代表他做事有他的什么，他的这个季节 season， 他有他的季节在当中，哪时候做什么，哪时候要做什么，清清楚楚。那么春耕，然后呢秋收，有很多的季节不一样嘛，神有照他的 tempo， 不是照你的。那智者就知道上帝的时机，有时候我们会不明白，主啊赶快让我买到电好不好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限电什么，好像一年过一年了。弟兄姐妹，神有神的什么时机，我们要学会等候，这个很重要，也是常常要等候啊。特别是婚姻要懂得时机，不要随便就把它嫁了，随便就娶了，到最后呢时机不对，那就很痛苦啊。这个也很重要啊，上帝有上帝的什么时机，上帝的定理。开工也是如此，做什么事都要问神到底时机对不对，虽然这些事情是对的，但是时机不对也等你不对，时机不对也等你不对啊，该做什么就要做什么。所以我们要耐心等候，要问神，神啊这时机对不对，虽然这个人对了我要嫁给他，但时机不对也不能嫁，要神给你的时间，然后呢要照善的方法。这个你看到吗，他说凡照这个，凡遵守这个 temple 的，神说就不会遭灾祸，不会遭这些祸患在当中。这个就是智者，他的心懂得寻求上帝的时机 timing， 还有他的定理，就是解决的方法，或者叫这个判断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各样的事物成就都有它的时候跟什么定理，把它圈起来，时候跟定理出现了两次，第五节一次，第六节呢又一次，代表呢有合宜的时机，还有一个定局的方法，那个定理就是定局的方法。上帝给智慧让我们懂得时间的判断，再来呢解决的方法，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。好，这是代表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遇到了这个王的命令，还有包括上帝给我们命令，好像很难遵行，你会到不容易啦， 举例，我们像十一奉献的，有些人很挣扎，刚开始就是哇很挣扎，因为他是从贫穷长出来的，所以对钱呢，哇很盘算的，哇这身骨你都剩足的呀，哇要他十一奉献扒了他三层皮呀、啊，很难过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没关系，你就一般一般的走，到最后你就会很自由的。这个是过程啦，每个人都是，传福音也是如此啊。做幸福小组不会马上就发旺的啦，至少做了七次以上，慢慢才什么才会搞懂嘛。但过程呢，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好像苦难呢，好像重担呢，因为你没有那个什么习惯，传福音不是你的生命呢，不是你的习惯，不是你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你就很拉扯，有没有这种习惯？遇到一个 best 很难搞，你就啊算了算了，我何苦来哉啊？我没有得罪谁啊？弄得别就开始很多很多的想法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一切事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上帝要让我们懂得顺服他，让我们的生命学会顺服啊！什么叫顺服？就是不容易还是要走下去啊，那个叫顺服，不是吗？哎，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学习啊！不然你说顺服怎么来？因为顺服就跟我们逆向嘛。我们喜欢啊这个舒服，我们不叫顺服，对不对？我们总是喜欢舒服嘛。可是我们听过一个姊妹讲过吗？她说怎么样，顺服就会蒙福，蒙福就会什么舒服嘛，马上就要跳到舒服啊，对不对？可是顺服要从什么顺服而来啊？顺服就是知道上帝的时间、上帝的定理，他的方式有他的方式，你要跟着做就对了。传福音是大使命，人人都知道，问题是办不到，做一次就不想玩了，因为不是你的常理嘛。但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锻炼，慢慢的你就知道什么叫顺服，然后越来越感觉到蒙福了。 OK、这个就是个过程，让盼望大家都知道，原来智者呢跟顺服 obey 是息息相关，让我们的生命被扩充 enlarge 被扩展，放长我们的绳子啊，扩展我们的账目啊，那个在扩的时候，当然张力很大了。可是呢，这不扩呢，你的频数就是半频了。你再怎么弄的，还是那插旗的理论又出来，就那个几频了。你弄弄就是这样子，人生不要这样子，你要被扩展。好，这个就是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那心头上、身上，他会很难过啊，提不起来，重量这么重。但是这个是好的。让我们能够被扩充，因为这个是智者所讲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七节，他不知道将来的事，因为将来如何谁能什么告诉他呢？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顺服，我们在今天的顺服讲的，那将来有什么好处？我们常常会问这个，我做了幸福小组对我什么好处呢？没有啊，探头疼啊，探头裂吧，没有啊。所以越讲就越什么不想玩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就想放弃，因为不晓得将来。我告诉大家，将来的事在谁的手中啊？神的手中。如果我们没有对将来有盼望，我们不会走下去的。就像我们在好牧人营会一样，春红传道讲的，有没有很重那个原理啊？如果你要把自己有重训的原理啊，你要提30公斤提不起来，现在在丰富教会提不出来，到台北也是提不起来了。你换到哪根教会还是提不起来了，那不如在这边就要帮他提起来。那怎么提得起来？别人提起来，因为对将来有盼望。将来是什么意思？如果这个提的哑铃哦，那个提起来那个哑铃，不是我们姐妹哑铃哦，提起来那哑铃 OK， 他那个提的重量30公斤你不愿意提，可是改变上那个是纯金的，你提看看30公斤你会不会提，会提上来就送给你，那你当然拼命练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已经改变什么？你的转念。我们上一章不讲转念吗？前一章不讲转念，转一下，你就开始哦，我愿意啊！有30公斤的黄金，不得了了，我怎么样就把它提起来啊？对不对？练都要把它练出那个提起劲出来，因为那个是有价值的，对将来的冠冕，我们都要这样看见，那是永恒的冠冕。很快我们就要见主面。我们那时候就可以知道说，可怜卡在来到丰富教会有重训，让我能够提起来，有点得到什么？哇，冠冕啊！哇，这是一辈子永恒的冠冕，何等喜乐的事！这个叫做将来的事。如果你没有看到将来啊，我告诉你，大家大概都不想玩，玩一两次我们都会放弃的。可是你有看到将来， 你看到将来你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定位在那个地方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是日光之下嘛，日光之上我就是指未来啊，日光之下就是显现在嘛，你就会想放弃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智者呢，他说因为不知道将来，将来如何呢？神能告诉他呢？但是我们他读了新约就清清楚楚，神掌管一切，我们能够知道神会提拔我们的。那你看到约瑟也是如此，约瑟他为什么可以忍气吞声被他的哥哥出卖 OK， 然后卖到埃及当奴隶，然后又被误会，然后呢又被诬告下到监牢，一路上他都能够忍气吞声，因为他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他跟神的关系非常好。后来你看到吗？真相大白啊！你看到他的哥哥见到他的时候，以后觉得应该是会死了啦，会断头啊。可是他不是，人的意思是这样，但神的意思呢却不一样，因为他有很不一样的诠释系统。约瑟他看见将来的事，所以他以后当宰相的时候，原来上帝要他先来了，为他们家族布局嘛，然后爸爸才会来到什么埃及嘛，然后呢才有这个啊这个走出埃及记出现嘛。你看这些都上帝在什么在做，我们到现在都不明白，可是神在做，大家要清楚这件事。那个叫做智者，好，所以我们不明白未来如何，但是我相信他所布局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让我不要遭灾祸，让我平安到最后呢，被神大大的提升。好，所以你读了这一段就知道，原来智者呢任由神的安排，这很重要。智慧者任由神的安排，智慧者会任由神的安排，无论困境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高山，无论是低谷，我就要跟随耶稣啊，不是 都是一次平安，有时候有风浪，但是我相信神安排对我是最好的。那个叫做智者，知道他的时间，知道他的定理。好，这个是第一段。好，第二段呢，从第八节到十三节，我们真智慧要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看从第八到十三，八到十三，预备，请。
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。这场征战无人能免，邪恶也不能救那行好邪恶的人。这一切我都见过，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。这时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受害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，在城中被人忘记，这也是虚空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。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
好，第二段你看到吗？第二段主要的焦点在讲什么？从第八到第十三，讲到真智慧者知道神在锻炼我们。真智慧者知道神在锻炼我们，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在我们当中。前面呢，真智慧者知道要任由神的安排，因为他的安排绝对不会错。OK， 但是真智慧者呢，第二段要知道神在锻炼我们，锻炼我们，知道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原来这些都是要锻炼我们更像他的儿子耶稣，要锻炼才会像儿子耶稣。所以我们常讲要习练通达，那个习练就是锻炼的意思，要不断练习，不断练习，到最后就像耶稣了。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来，无人有权力掌管生命，将生命留住，也无人有权力掌管死期。这场征战无人幸免，画起来，这场征战，什么征战呢？就是生死之战。每人都会遇到什么生死的问题，每人都遇到死亡的问题，这些呢，没有人能够有权柄的，因为生跟死是在神的手中。好像你去认识风一样，那风到底从哪边来啊？风往上哪边去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风的风向大概呢，好像看到叶子就知道风来了，那不动了，没有风，人很难知道风从哪边来哪边去。人对死亡也是如此， 哪时候这个人会生出来，哪时候会死掉，没有人知道的。这个是上帝给的啊，这是上帝的权柄，上帝的奥秘在当中。那生死之战，人人无可能免。那邪也不能救那行恶的人，代表说无论坏人好人都不能免疫，人人都会面对死亡的问题。然后他提出来，马上讲到这个。那既然有这种概念，我们就知道原来呢这些事情遇到的时候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们继续看，来，这一切我都见过。你看所罗门这个老智慧的一个君王，也专心考察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的事。有时这人管辖那人，令人什么受害。哦，他继续在看，每个人都在征战当中，生死之战。再来还有什么呢？他看来看去，还有不法的事增多啊。弟兄姐妹，不法事包括什么呢？不义、不平、不公，这个都是包括在不法的事里面。不义、不公，这些都包括在不法的事里面。这边讲说，这个人管辖那个人，令人家受害，叫这个人受害，这个就是不公义的事啊。在我们的世代也是遇到，在他们世代也是都遇到不公不义的事，在每个世代都有，因为罪恶入侵在人的当中。好，接下来他又见，他要看到恶人埋葬归入坟墓，又见行事正直人离开圣地，并且在城中被人忘记，这也是什么虚空。他看到征战包括生死之战，也包括什么不平之战，看到这个吗？再来看他吗？更难过的，看到恶人呢被埋葬，等于说他寿终正寝，大家呢还歌功颂德，哇，这人哇，然后都然后，其实他是很坏的一个人，然后呢被埋葬哦，哇，然后呢又见到一个正直人呢离开圣地，包括被人家隔离，被人家赶走啊，哇，你看到吗？邪恶代替正直了。邪恶占满整个圣城啊，那整个城呢完全是污秽。我们读了列王记就看到这个事发生，不是吗？哇，本来是一个正直的城啊，耶路撒冷城啊，就变成一个很不平安的城啊，变成邪恶之都。你看到这个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。他也观察入微，这个真的很糟糕的事。哇，不是个人啊，是整城都出现这问题啊。你看这些事情会让人家觉得非常难过啊，因为一人被赶出去，然后城人呢都忘记一人正直人，这也是虚空的事。好，接下来因为断定罪人不啊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好，这个是缘由出来了。为什么整城呢都充满不公不义的事？为什么这些恶人呢掌权呢把一人扯下来赶走了，然后接下来整城都风风雨雨，都是邪恶在掌权呢？弟兄姐妹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什么实行。好，讲到这个我们心里面就特别有感觉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民主过头，有没有？哇，这个要送法案啊，有没有？一判下去斩你啊，然后一直在那边诉讼过程十年当中还没执法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有没有看到这个事情？有说哇，没事，明明是看起来是非常这个什么让我们很难接受的事，但是没事，放出来了。哇，我们觉得哇很难过，而且呢，他说断定罪名不会立刻施行，代表没有迅速的执行，没有迅速执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什么作恶，反正作恶就没关系我们请一个什么比较厉害的律师嘛，那继续在诉讼嘛。那一年拖一年，一年拖一年，到最后呢就过去了。你看一辈子就在那边还继续行恶嘛，这个在他们的时代也有发生，今天我们也看见不少事情也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这个就是没有执行哇，但是有时候看到有些哇也是执行非常快的国家也嘛，在国家呢看到呢他们就不敢了。比如我听过王老师万军的王老师有没有？他去到中东嘛，他说他们那些卖金子的都在路边呢，那你没采安呢？金子都摆着这样子，那你就可以看挑挑这样子。他说奇怪，这种不会被偷还是抢吗？他说不会，不会有偷的。你偷的话被抓到，第一件事砍掉你的手，立刻执行，看你敢不敢偷啊？砍掉手，对，所以你看到没有手都知道啥，一辈子这查那了，这做查那了，哇！马上执行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才不会有不法事情，满心邪恶。有些呢做这个像我们看到耶稣在那时代的时候，那样行淫乱的马上抓到干嘛？石头就来了，有没有？石头就伺候就堆了嘛，丢嘛。然后有鞭刑，有没有看到这个？那个就是抓到马上就执行，打给大家看。哇，马来西亚还有这个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他要打50鞭，我就看过那个消息，打50鞭，他说好就打。打到第10鞭的时候，整个痛苦不堪了。然后呢，就跟你讲说，我先去关好了。关出来之后，再40鞭，再慢慢打，立刻执行。法律应该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就业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你们这边告诉我们，智者说，因为不法事，就因为很多不去执行啊，才这样子满心什么邪恶嘛，反正就不会怎么样啊，杀人也不会怎么样呢，哇，把妈妈弄死也不会怎么样呢。哦，把他砍头，然后掉到丢下来也没事哎。你看他哇，这个很混乱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因为不法有法，但是不去执行，到最后就满心邪恶，这就可以拖吗？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他提出这个，也让他们看到哇，好多不法、不义、不平的事就在我们的周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这个，我们就心里面就觉得，那到底法律要干嘛？保护好人，保护坏人呢？好，但是你注意看下去，他是观察者。最后你看到12节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、哦、这个是非常不公的事吗？然而我准知道，画起来，哇，你看所罗门老王，你看到吗？他画出来，他说我准知道，我查来查去，我肯定知道一件事情，什么呢？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，敬畏神的人终究必得福乐，把它写下画起来，终究必得福乐，代表说这世上因为罪恶入侵，有不公不法的事会越来越多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不法事会增多，不是这样子吗？然后呢，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要赶快传福音，然后呢，要为人做，为神做见证，向人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嘛。因为主因就是人离开神嘛，没有神的话嘛，没有神的什么标准嘛，所以就邪恶嘛。那需要有神的救赎，跟耶稣基督和好，透过圣灵的大能，我们就胜过这些邪恶，不然根本是没办法，法也不能来帮助一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新约就明白，但是你很感恩的是，敬畏神的人，我准知道终究必得福乐。那个终究代表永远永远，能够想到想通、亨通并且享乐，代表永远的祝福在当中的。好，这边就讲到我们新约里面耶稣早就给答案了。如果我们读了旧约没有看到新约，你看到很多的不足的地方。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有没有讲这个？行善的有一天复活得什么？生。然后呢，作恶的然后再复活呢，就会定罪，这很清楚的。所以生死、哦、很重要的，在世上是神掌权，然后呢，以后生死之后复活之后都要什么被定罪、哦、如果生、这个生前呢，好好的敬畏神，然后你死的时候复活来到的时候，你会得到很大的奖赏，所以不用担心。所以你读了诗篇，有读了不少的诗篇，讲到这个地方，包括有些诗篇的作者，包括大卫，都曾经观察世上的很多的不平，有没有？所以你读了诗篇，觉得说，哇，为什么恶人享平安呢、啊？我的心怀就不平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诗篇不少篇在讲这个，因为他来看去，那法在哪边？为什么要这样敬畏神？就出现这个问题。可是你读了新约，就答案就出现了。耶稣直接讲了，讲到行善复活就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一定有一天会真相大白。所以我们要敬畏神，不要只是眼前的享福作乐或者作恶多端，这个都不是长久之计。好，最后13节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为他不敬畏神。所以你看这段，好，你读来读去发现到，原来在世上有不公不义不法的事增多，这些事情为什么神准许发生？简单来讲，就是让我们这些敬畏神人操练什么呢？操练我们的灵命，要锻炼我们的什么灵性， 所以准许这事情发生。请问耶稣来到世上有没有遇到不公不法不义的事？有啊，连耶稣都遇到，我们也遇到啊。他是罗马高压时代帝国的时代，他那个时候更大的压力不是吗？可是为什么天父准许他来呢？就是告诉大家，让我们以耶稣为标准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放心，耶稣已经胜过苦难了。所以我们继续敬畏神，有一天会真相大白，应对有审判的，有定罪的，很清楚的。好，这是第二段，大家知道。第三段我们看到，来，从十四节到十七，十四到十七，我们一起来读呗，请。
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一人所遭遇的，反照二人所行的；又有二人所遭遇的，反照一人所行的。我说这也是虚空，我就称赞快乐。原来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强如吃喝快乐。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神是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我专心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，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，都查不出来。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，也是查不出来。
好，这一段呢更加精彩，焦点在什么呢？真智慧者看重将来天上的奖赏。真智慧者会看重将来在天上的奖赏，那个是真正的智慧者。如果我们只卡在第二段的话，如果又没有神的眼光的话，就会觉得大家都不公不法不义，那我干嘛这么正直呢？我干嘛这么说法呢？我干嘛这么敬畏神呢？到最后你就不想走下去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最后一段是最精彩。真智慧者会看重天上伟大的奖赏，丰富的奖赏。今天我们继续敬虔，继续圣洁，继续跟随耶稣，那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早就放弃了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来，十四节，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一人所遭遇的，反照二人所行的；又有二人所遭遇的，反照一人所行的。我说这也是什么？虚空。如果我们心中有很多愤愤不平，无论是在你原生的家庭，或者在你的婚姻，或者在你的职场，甚至在有些事上你遇到这种事情，你心里面一定会纠结在一起。看这非常严重的事，就是一人受到恶人当受的报应。一人怎么会受到恶人当受的报应呢？你就很多的问题在当中。恶人却颠倒享受了一人该享的福乐，这个是很拉扯的。为什么这样子？你找不到答案，这个也是一种奥秘哦，你找不到答案，为什么这个那个？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就愤世嫉俗，有些原生家庭孩子就开始很气，有没有？他就走两极化嘛，要报复啊，有没有？或者很自卑嘛，很怕嘛，这两极就出现了，这都出现在世上发生的事。那我们怎么看待呢？好，这边来看到了，他说：“我说这也是虚空啊，这也虚空，因为没有解答，也没有什么出路。”为什么这个呢？找不到。好，但是你看到吗？第十五节有两个解释。我就称赞快乐，原来人在日光之下，莫强如吃喝快乐。因为他在日光之下，他是神是他一生的年日，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。那为什么他这么说呢？因为刚刚讲过那个不平嘛。OK， 不法的事如果没有真正能够得到解决的话，人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人的看法，就是所罗门讲的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不公 不法的事啊，然后这个义人呢，反而受到恶人的什么这个遭报一样，那恶人呢是享受到义人的享福啊，这不平的事情，那怎么看呢？他说我有人的看法，第一个我就称赞什么快乐，如此的话，我们就吃喝快乐吧。干嘛说法呢？大家吃吃喝喝，快快乐乐吧。啊，吃什么呢？吃你所日光之下劳碌所得，哦，追求什么？吃好的，喝好的，住好的，用好的，这些呢，我们就追求一个叫做快乐主义就出现了，享乐主义，就是因为很多不法嘛，我干嘛这样子呢？那我就享受我所得的一切。 这是一种看法，就是人的看法。好，接下来，因为在日光之下，神是他一生的年日，日光之下。OK， 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水平嘛？只有在日光之上垂直吗？你才会得到答案吗？ OK， 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要跟神连接，从神得着真正的答案，那个才是真正的智者。把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啊，所以这边说莫强辱就是最好事，吃喝快乐，因为这是人的看法。但是如果从启示来讲，就得到真正的答案，因为知道跟不知道出在什么垂直。如果你跟神连接，后面的新约讲得非常清楚，后面有很多的祝福在当中。好，讲到这个，我们就想到说路加福音啊，在啊这个圣经里面讲到有个财主跟拉撒路的关系嘛。财主呢，他没有名字，没有写下来，只照到财为主，每天吃喝玩乐啊，穿了什么紫色的衣服，有没有？每天都跟他的兄弟这一家吃那一家吃，哇，大家欢欢喜喜，有六个兄弟跟他住在一起啊、哦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呢、啊，非常的挥霍。但是另外一个是另啊一句话，就穷人拉撒路，天天被抬到什么财主的门口，啊，就是想得到一点点的什么食物啊，好像睡渣给这个狗来吃。那他更糟糕是全身都生疮，又痒又痛又发脓啊！你看了吗？这种人大概等死而已，没有什么盼望。可是你看他心中很有盼望，他没有去闹自杀，他也没有去跳楼，甚至说他也没有抱怨神，他心中有极大的盼望。他的盼望是在将来。他体弱多病，后来就死了。死了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天使就带他去到亚伯拉罕的什么怀里，永远的享福。这个人为什么可以经得起熬炼痛苦呢？因为他对将来极大的盼望。地上是短暂，有痛苦，有疾病，有孤单，可能有被人家歧视，但是有将来的盼望。所以他没有闹自杀，他不断的相信神。有一天寿终正寝吗？也没有。死了之后没有人包他，可能随便呢，超缺要主都都给掉下。可是他却被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，常常啊久久的享福乐，这个叫做眼光，这也是真正的智者。另外财主呢，根本没有时间在想这个，不要忘记哦，他也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哦。请问他有没有这个什么摩西五经啊？他有没有先知书啊？有哎，他死后就到地里面去。然后就跟开始三次跟亚伯拉罕对话，有没有？我主啊，亚伯拉罕，我主啊！现在开始开祷告会了，在哪边开啊？在地狱开嘛。生前不祷告啊，死后开始拼命祷告，请问有用吗？没有用了。这个人只看到生前，他不相信死后的事，结果呢，死后去到永远的硫磺火湖里面去，受到折磨，地上呢，哇，享乐的不得了，吃喝快乐。可死后呢，永远的折磨，这个叫做不同的眼光。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，盼望大家都烙印在心里面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想我们就这样十五节就讲了，吃喝快乐吧，因为太多不法的事。可是我们有知道，有一天都会面对审判跟奖赏，所以在世上有苦难，上帝前面讲了，就是要我们有一些锻炼，有些磨练，让我们能够更像他的儿子耶稣。好，接下来，我专心寻求智慧，要看世上所做的事，有昼夜不睡觉，然后呢不合眼。请问认不认真啊？很认真，这也是智者的情况呢。有时候睡不着觉，一直在想啊，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想怎么解决啊？想怎么样把它打通啊？怎么样把它弄好啊？都在这个东西。所罗门王是很有智慧，他很会观察。那找答案，可读了不少的书，也祷告，你看到吗？我专心求智慧。如果你要有智慧，要下功夫。专心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，要得着智慧，然后观察这世上的百态，发生什么事。有时候连晚上人家都在睡，他不睡觉也不合眼，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把它弄清楚。他是下功夫的。好，再来他就讲到结论，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，知道人查不出。画起来，神一切的什么作为，人怎么样查不出啊？ 哇，他得到一个结论，原来哦，人再怎么有智慧，如果没有上帝来的启示，那只是知识，没有解决的方法。人再怎么有这个高的智商啊，神的一切的作为，人怎么摸都摸不透，所以拿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。所以任凭他费多少在做什么巡查，就是在做研究的意思，不断在做研究都查不出来，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。所以这个讲到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，将事隐藏乃是神的荣耀，将事这个查清乃是君王的荣耀。你们找到这个箴言二十五章第二节，将事隐藏是谁的荣耀啊？是神的荣耀。 OK， 那神怎么样将他的荣耀能够揭开来给我们听呢？弟兄姐妹，启示录吗？老约翰不是在拔摩岛吗？全心对准天上啊，好好的寻求神，顺服上帝的心意，上帝就启示他了，写下了启示录二十二章。原来这个是上对下的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好好跟随神，敬畏神，很多的答案神会给我们启示。哦，就像末后的时代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你也得到启示，你看到吗？都因为有个很重要，跟神有个敬畏神的心，上帝的启示就下来，就明白哇，这问题要怎么解决？遇到了巨人的巨象的时候，是解释什么？很清楚吗？好，这个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垂直的关系。好，我们结论来讲，这段整段来讲一个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那我们成为有智者呢，请大家记得真智慧任凭上帝的安排，任由上帝安排，无论顺境逆境，每一天每一件事遇到什么人，我们由神的安排，不是你自己安排，这是智者。第二个，请大家记得智慧者知道神在锻炼我们，智者都知道神透过这人事物都在熬炼锻炼我们，更像他的儿子耶稣，才明白吗？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哦，原来发生这个事是有原因，遇到这种这款的人很难熬啊，很难面对，也是要我们学习怎么样爱这种的人，这都是上帝在锻炼我们的心智更像耶稣。好，第三段，真智慧者知道将来的奖赏，真智慧者知道将来的奖赏，不会是看到地上不法不公不义的事就心怀不平，知道将来一定有奖赏，一定有审判，这些恶人呢，复活之后会被定罪，那这些善人呢，行走在正确的道路的义人呢，复活呢会得奖赏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智慧。像我刚刚讲过了，拉撒路的故事一样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第八章来感恩，谢谢主，越来越知道智慧是从你而来的，帮助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让所有弟兄姐妹，无论在线上的，在现场的，都得到智慧的源头。我们感谢耶稣，你就是我们智慧的标杆。我们知道一切都是从上而来的，我们要常常跟你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也承认，我们很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子。每一件事我们也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掌管所有人事物，我们就任凭你的这个引导，我们任由你的管教，我们相信主，我们生命就能够更像你一样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，我们把手放在心里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给我们更宽广的心，开口祷告来。